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一个传福音宣教的信息。基督徒都会传福音，都想传福音，也都想知道如何传福音。请问大家能够背几节有关传福音的经文？圣经当中有多少传福音的经文大家是很熟悉的？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，还有呢？非常好，这是基督徒都要知道的大福音使命。还有呢？使徒行传1章7到8节。还有呢？好，讲到福音，讲到福音的使命，讲到福音的经文，新约圣经大约有三段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大约有三段，第一段就是大家讲的马太福音28章，我们都非常熟悉的18到28节，18到20节的大使命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一个时间当中的使命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也就是时间的末了。在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时间，生活的时间当中，这个使命要继续，要完成。第二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7到8节，当主升天以前对门徒讲，父按照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是空间，这是地方当中的使命，我们所到之处、所去之处、能到之处、地极之处，都要去传福音，都要传福音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旅游、观光、探亲或者工作，我们到处走。我知道有人去了南极，去旅游不是传福音，这都不算。我们所到之处，我们的脚所踏之处，都要有个福音的使命，这是第二处。第三段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这是万民的福音使命。前面我们讲过时间当中的使命，地方当中的使命，现在我们讲到人群、民族、万民当中的使命。我们见到所有的人，不管什么民族、种族、人种，我们都要向他们传福音，向他们传福音。今天我们就从马太福音24章14节来分享万民的使命，万民的DNA， 万民的基因。马太福音24章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与门徒的对话，一段对话。在这个对话当中，他给出了末日、世界末日与他再来之间的10个征兆，大概有10个征兆。我给大家很快的总结一下：冒名基督的人、战争风云、饥荒、地震、信仰迫害、关系危机、假先知兴起、不法的事、爱心冷淡，最后在所有这些危机当中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。这样对万民做见证，万民的宣教被夹在两个危机当中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夹在两个危机当中，第一个危机就是末日的危机，世界末日的危机，比如说战争，如今俄乌战争，战争风云，普京扬言要使用核武器，北韩、北朝鲜也声称要使用核武器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摧毁地球几十次。今天的战争风云到处都在冒起，我们 处在前所未有的战争的危机，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。比如讲疫情，路加福音21章特别讲到疫情、瘟疫。人类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我们如今一样，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个大的疫情当中，都被感染。大家都知道，如今中国现在已经控制不住了。所有的人都处在同样的疫情，同样的危机，这正是末日危机的表现。第二个危机乃是基督再来的危机。大家知道基督再来有什么结果吗？他要审判万民，这些在万民当中经历世界末日灾难的人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要面对再来那位审判者的审判，这是另外一种危机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相信，很多人也没有出路。上星期我有一位朋友谈话，讲到末日的审判，他相信末日审判，也相信末日有一位审判者，但是他还不能够接受，就是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今天很多人知道末日有审判，有审判者，但是不知道出路在哪里。今天更多的人不相信有末日，也不相信末日的审判，这是另外一种极大的危机。那么向万民做见证的这个伟大的使命就被夹在这两个危机当中，夹在这两个危机当中。首先我们需要一种极大的危机感。宣教的 DNA 需要有一种危机感，它出自危机，它进入危机，它也超越战胜危机。危机跟危险跟恐惧完全不一样。今天的疫情把全世界的人都笼在一个恐惧当中，我们不敢出门，我们不敢见人，我们不敢吃东西，我们不敢社交，我们也不敢来教会敬拜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在家，我在线敬拜一下就完了，因为我怕被感染。疫情产生一个全世界的恐惧，恐惧使我们失去人际关系，恐惧使我们瘫痪，恐惧使我们迈不出一步，恐惧使我们无法传福音。要面对恐惧，要超越恐惧，才能去传福音。我跟师母目前也在面对恐惧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去宣教，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恐惧，自我的恐惧，人际关系的恐惧，家庭关系的恐惧，我们要跟亲人分别离别，我们要面对未知，要面对可能的失败，面对不知道的挑战，里面有很多的恐惧畏惧。如何超越？我想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某种恐惧，除了疫情以外还有其他的恐惧。对传福音的人来讲，我们如何超越这些恐惧呢？超越失败的恐惧呢？超越传不成的恐惧？超越见人的恐惧呢？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福音的意向，这万国的福音，万民的福音必须先传遍天下，这是一个意向，然后主就再来了，然后主在这其中赋予我们使命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圣灵给我们能力。我们首先建立一个伟大的意向，危机乃是有一个超越危机当中的意向。如果我们有了意向，我们就会战胜恐惧，我们就不怕各样的危险。危机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知道危机当中，最大的危机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危机当中。这可能是今天无数的人群，也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处境。可能我们恐惧，也可能我们太安逸，这也是一种危机，安逸也是一种危机。今天我们在北美定居了，我们在北美成功了，我们在北美要退休了，我们在北美搞定了，有房子了，有家了，这一切搞定之后我们安稳了，这种安稳是一种危机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。 也许星期天早上来教会敬拜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回家了，我们觉得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在下个星期来一次，我们下个星期带一次敬拜，我们下一次领一次会，我们回去就完了，完事了。这是一种危机，失去危机感的人将无法完成大使命，真的无法完成大使命。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习以为常的安逸感或者恐惧感，我们要有一种崭新的危机。危机是建立在使命之上的，如果我们一旦跟使命建立之上，我们会除去恐惧，除去安逸感。这是我对大家也对我自己第一点挑战，我跟师母就要破除我们当中的我们生命当中的安逸跟危险跟恐惧，而进入到宣教当中去，这是第一点。现在我们来看对万民传福音做见证这个使命是如何展开的，在过去历史上从主那个时代如何展开的呢？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宣教学家 Ralph Winter 把神在过去历史当中的救赎作为 Redemptive History 分为十个时期，这十个时期从亚伯拉罕开始，每400年为一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就是族长的时期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被称为族长，第一个时期族长时期。第二个时期是为奴时期，也就是以色列在埃及的400年，每个时期400年。第三个时期史诗时期，我们进入史诗记。第四个时期是列王时期，列王记400年。第五个时期就是被掳时期，他们又被分散了。这是公元前2000年的五个时期，每个时期400年。从公元以后也有五个时期，一共2000年。第六个时期乃是罗马人，我们知道罗马当时占据了整个世界，也占据了以色列，这是耶稣时代所发生的事情。第七个时期乃是未开化之民时期，也是野蛮人的时期。第八个时期维京人 Vikings 这些海盗时期，欧洲的海盗。第九个时期乃是穆斯林时期。最后第十个时期就是直到地极的时期，直到地极。我们如今正活在直到地极的时期。看到这后面五个时期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历史感，有一个危机感，因为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拯救的行动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时期了，进入直到地极的时期了。我现在再把直到地极的时期再拓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直到地极这过去400年，从1600年到2000年又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乃是沿海地区，就是宣教的步伐进入沿海地区，有西班牙，有南非，有东南亚，还有日本，这些地方进入沿海地区。从1600年到1700年这100年呢，进入沿海里面的国家，像印尼里面的部分。然后再下面100年，17到1800年进入内陆国家，比如说印度、中国，比如讲北美、美国、加拿大、非洲。最后从1900年到2000年是什么时代呢？直到地极的时代，沿海进入了，国家进入了，民族进入，最后是什么呢？大家有没有听过十四时窗口？十四时窗口是1990年阿根廷布道学家、宣教学家路易斯·布什所提出来的。他通过宣教工厂的观察锁定了一个特别的地区，这个地区被称为十四时窗口，也就是在赤道北面十度跟赤道北面40度 Latitude 10 and 40 degrees North Equator 有一个 区域有一个窗口，他把它称为十四时窗口。这十四时窗口里面有什么？有什么呢？首先，这个窗口里面有62个国家，31亿人口，占全球人口的60%，有22%的穆斯林，23%的印度教，5%的佛教，有8%的无神论，很多是在中国。宣教士的比例占27%，全球有100个宣教士，在这个窗口里面只有27个。这个窗口里面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福音最少化的国家。什么叫福音最少化的国家呢？就是在任何一个族群、一个国家当中，基督徒的比例小于2%，就被称为最少福音化的国家。在这个窗口里面有55个国家，一共有62个国家，有55个国家30亿人口是最少福音化的，占全球人口的 57%， 23% 的穆斯林，就是穆斯林几乎没有被福音化，24%的印度教，4%的佛教，无神论11%，宣教士比例有18%。也就是在最少福音化的区域里面，宣教士更少，只有18%的。从这几张图片，我们看到十四十窗口的意义，也就是过去400年当中，我们的福音事工从沿海进入内陆，现在最后100年进入民族了，已经不再以国家、以地区为标准、为目标了。而是以族群，这些族群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里面，以族群为目标了。我们再来看，在这个窗口当中有两个红圈区域，这两个红圈区域很有意思，他们的基督徒比例已经超过2%了，已经不再是最少福音化的国家了。那这两个红圈区域的国家是什么呢？有乍得，在非洲，有苏丹，乍得的人口，基督徒人口大概40%，苏丹5.4%，埃塞俄比亚67%，60%，非常高了。大家知道《使徒行传》有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后来回去传福音了，以至于埃塞俄比亚如今有非常高的比例。去年我们去多伦多培训的时候，还遇见一位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基督徒，他要去做宣教士。他讲他的信仰就是从那位太监吸收过来。还有缅甸 6.7%， 印度 2.3%， 中国大于 2%。 大家相信吗？在这个十四时窗口，在一个福音最少化的国家，这个区域当中，竟然有两片地区他们的福音人口基督徒比例已经超过 2% 了，这怎么有可能呢？这怎么发生的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答案乃是在我们之前的宣教士，在我们之前的教会宣教子组织，以他们的生命一直在做撒种、浇灌、收割的工作，以至于这几百年之后，到末日，到最后100年，1900到2000年，我们才看到这些地区所发生的超越跟改变。基督徒人口已经超过 2% 了，在印度基督徒比例已经超过锡克教。但是这要经过漫长的耕耘、撒种、浇灌、忍耐、生命的付出，在几百年之后才能看到这些做工的果效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宣教与宣教的 DNA， 首先是万民宣教的使命，其次我们要锁定在十四十的窗口。大家知道1949年中国基督徒比例有多少吗？ 0.17%， 也就是大概有70万人口，70万，比起当时的3亿、4亿人口并不多，一点点，0.1%。1890年前往中国的新教宣教士有513人，1910年，20年之后增加到2000人。 2000人。30年之后1930年前往中国的新教宣教士，不算天主教，大概有8325人，这是宣教学里面的统计。这乃意味着到1949年，如果全中国有70万的基督徒，8000多的新教宣教士呢，每个人要带领100人信，才能够产生70万的基督徒。那大家想一想，这些宣教士要向多少人传福音，要经历多少的失败拒绝，才能领100人信主呢？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。我请问大家，在我们自己如今的一生当中，带领过几个人信主？我作为牧师有很多的机会，但是我可以讲，我没有带过100个人，可能影响过一些人，就亲自带领一个一个从传到信的，没有100个。这些新教的宣教士，包括天主教的宣教士，如何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，在1949年从中国产生70万的基督徒人数呢？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数目，也非常令人鼓舞的数目。也就是70万基督徒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，使中国的基督徒产生爆炸性的影响。如今我们已经不知道中国基督徒具体人数了，可能上千万。1931年5月份，英国的内地会 CIM China Inland Mission 戴德生所创办的，在他们中国百万灵魂的刊物上有这样一篇文章，在过去接近两年的时间内，我们呼吁有200位宣教士去中国赢得百万中国人的灵魂，但没有达标，因为没有200位宣教士回应。他接着讲，请问你将如何回应这个呼召？他是对英国人讲，也许你会坚持不同的理由，我不能去，但你可以想象当主回来时你如何面对他呢？当时在英国有一位28岁的英国医生叫埃米尔·费希巴克 Emil Fischbacher， 他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医生，在英国读了医生的学位，是基督徒。他原本打算去非洲宣教，但是看了内地会的这一篇文章之后，他心中深受触动，他想，我要去中国，以自己的医疗技术向中国人传福音。所以他改变主意，不去非洲了，去中国。大家高兴吗？哎呀，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了。辗转反复到了中国，后来又穿过戈壁滩开的卡车，坏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最后到了新疆，在那里开了战地医院，为那里的各种士兵，包括俄罗斯士兵治病。由于接触太多的这种伤病员，太疲劳了，成天整夜在动手术，结果去了中国不到两年就死在了新疆，当时还不到30岁，不到30岁。当他看到内地会这个呼召的时候，他前往，才28岁，死在中国不到30岁。有一本书叫做 For What Purpose？ 为何如此？这都是为了什么呢？他的姐姐叫伊丽莎白，也是中国的一位宣教士，认识我的爷爷。我爷爷是第一代基督徒，费希巴赫的姐姐帮助我爷爷做了很多福音的事工。我爷爷在苏州创办了一所基督教学校，叫做圣光中学，培养了很多年轻人，包括我的父母，信基督教，认识信仰，成为基督徒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中国基督徒的生命成长、信仰旅程，跟无数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命的摆上分不开。这些宣教士从英国、从美国、从加拿大、从世界各个地方来到中国，来到印度，来到最艰苦的地方，把自己的生命付上， 以至于100年200年之后，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比例才可以达到超越 2%， 才可以超越 2%。 除了英国，当时的美洲美国也差遣了无数的宣教士前往中国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就是我们宣道会 CMA Christian Mission Alliance。 我们宣道会的创建人宣信牧师、宣信博士，一个宏伟远大的意向创建了宣道会。宣道会就是要传福音，首先第一点要传基督耶稣救人的福音，不因各种教义教理而争辩，而传福音。第二就是向最少福音的群族去传福音，中国就是一个沉睡着巨人不认识福音的一大片的硬土之地。感谢神，神就感动宣信博士，不但他有这样远大的意向要传福音，而且向中国人这种未开化福音未开化之地的中国人去传福音。这是我们宣道会的 DNA， 我们的基因，传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。第二，向未得之民、最少听到福音的人去传福音，所以就创建了宣道会。来到中国的第一位宣道会的宣教士叫做凯西德 William Cassidy， 他于1887年从纽约坐船前往中国，在途中呢，在日本的地方就感染了天花，死在日本的横滨。他的妻子叫伊丽莎白，也叫伊丽莎白，并没有停止他们宣教的心智。他从另外两位姐妹与另外两位姐妹继续前往中国，真的后来到达了中国，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开始福音事工。几年之后，他的妻子1916年也死于中国。大家知道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牧师也曾经去过中国吗？他不但有一个宏伟的向中国宣教的意向，他还亲自前往中国。他前往中国视察宣道会在中国的事工、福音事工。宣道会在宣信牧师带领之下，在全中国从广西到内蒙古有很多福音点、福音站，差遣了无数的宣教士进去，在那里进行福音的事工，直到1949年。宣信牧师一直提醒我们，宣道会的主要使命不是传扬特别的什么道理，而是救人的灵魂，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。他这样说，如果盼望主再来，就一定会将福音传给万民万国，让每个人有机会听闻并接受救恩。这种观念促使宣道会早期以福音为导向，而超越社会义工、社会的这种慈善义工。这种以福音为导向的使命感产生一个危机跟迫切感，推动了宣教事工的急速的发展。所以我们宣道会的拓展有一个爆发期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，成为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宗派，尤其是在忽略的群体当中，如今也在继续进行。这种实干的宣教观点成为我们宣道会的基因 DNA。 宣教的使命、宣教的 DNA， 拯救万民的灵魂，切望主的再来。如果我们积极的传福音，主来的日子就会越来越近。如果我们慢待，我们懒惰，主就会延迟。这是宣信的宣教观。今天我们要承接一个宣教的使命，我们要领受一个宣教的使命，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传统、我们的 DNA、 我们的基因。宣道会的存在，不管是我们渥太华还是多伦多的，还是加拿大的，还是美国的，我们有同样的 DNA。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宣教的 DNA， 乃是我们传一个耶稣基督救人灵魂的福音。其次， 我们要进入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当中去。如今这个群体就是在我们当中，印度人来了，穆斯林来了，无神论国家的人来了，都在我们周边。我们不需要跑到非洲去才可以向这些人传福音，我们不要去中东去传福音，我们也不需要去日本去传福音，不需要去以色列传福音，这些人都在我们当中。其实大多伦多地区比加拿大其他地方渥太华也好，温哥华也好，更有机会向未得之民传福音。在刚才十四十窗口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有一个黑圈，这个黑圈当中的群体也是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。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？日本。日本。日本是一个最少听闻福音、最少信福音的群体。日本基督徒比例不到 1%。可能从 0.1 到 0.5 之间。当然日本还有很多非日本本族的基督徒在里面，所以他们的比例就更少。在过去几百年当中，在我们亚洲，印度有过基督教信仰的复兴，中国有过复兴，韩国有过复兴，东南亚有过复兴，印尼都有过复兴。印尼那么多的回教徒，基督教信仰有过极大的复兴，在1960到70年代期间有过非常大的复兴，但是唯独日本没有，日本没有一次复兴。日本基督徒比例从一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改变，非常少非常少。葡萄牙有一个耶稣会的创建人弗朗西斯·沙乌列，可能有人听过他的名字 Francis Xavier， 在第16世纪，大概在1549年，他协同另外两位葡萄牙的耶稣会会员，首先从南部经过马六甲海峡到日本的九州登陆，进入日本宣教，成为踏上日本本土的第一位天主教宣教士。他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，有一些成功，曾经向日本天皇申请要见面，结果没有接受，天皇没有接受。沙乌略向日本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听到日本人这样讲：我们信佛教，因为佛教是从东方，从中国人传来的，如果中国人信福音，我们就信福音。结果他听到以后极其受震撼受刺激，然后他就立志去中国传福音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印度传福音有三四年之久，也有一定的果效，所以他就只身一人在我们中国的广东那一带外海徘徊，最后在汕头那个地方想登陆。但是当时在明朝对基督教信仰有很大的限制，去中国传福音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也不能进去的，外国宣教是不能进去的。所以他联系了一些偷渡者，中国的偷渡商，就是要赚钱的，把我偷渡进去传福音。讲好了，他在台山的一个小岛上等，等等等，等到后来等不到人，最后得病死在小岛上。因为这些偷渡的人呢也不敢，最后他们放弃了，食言了，根本没有去接他，因为如果被抓住都要被砍头。向日本人传福音是非常艰难的事情，非常挑战的事情。几年前我跟师母还有两个女儿回国探亲，在飞机上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《沉默》，讲的也是两位耶稣会的宣教士到日本去做施工的事情。我看了以后深受触动，深受触动。 看到日本对基督教信仰的迫害残暴，看到日本的基督徒如何在残暴的环境当中，在家庭教会，在山洞里面，在隐秘之处仍然在敬拜，在赞美，看到这些宣教士如何去慢慢的连接敲门进入他们的家里面，跟他们一同敬拜，我深受触动。没想到几年之后，去年神通过奇妙的方式呼召我跟师母回应日本的一个特别的需要，我们将去日本做散居华人的事工，其中也会有很多的机会接触日本人。这是我们没有想过也不敢想，原来根本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如今正在实现。我们下个月就要走，实际上去日本宣教，去穆斯林国家宣教，不仅有华人，有韩国人，有英国人，有美国人，有加拿大人。在末日，福音要传遍万民，一定要进入十四十窗口，要进入十四十窗口，一定要进入最难的地区，要进入最难的地区，一定要最好的宣教士，最有生命的宣教士，最好的基督徒进入。在我们不知道想象不到的场合当中，已经有无数的宣教士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默默地踏上了日本这片福音的印土，我们很快也踏上去。我不能承诺有多大的果效，但是我相信这是万民福音的一部分，这是开动这福音印土的一部分，一个举动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福音与福音的使命 DNA， 我们都是宣道会的会员。请问你听了今天的信息如何回应？在这末日，在两个危机当中，我们福音的使命呢？主在呼召，主在等候，谁要回应？谁要回应？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，宣教的使命，宣教的 DNA， 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，我们讲了四点。第一点，我们宣教的福音 DNA 出自危机，末日的危机，我们要出自危机，我们要进入危机，我们要超越战胜末日的危机，这是我们福音的使命。第二，万民宣教使命我们锁定在十四十的窗口。第三，拯救万民的灵魂，切望救主再临，这是我们宣道会的 DNA。 宣信牧师从一开始就把握这样的意向，传福音，等候主的再来。第四，主在呼召，等候，谁要回应主呢？谁要回应主呢？给大家几个挑战的问题，请阅读温特宣教士的宣教新视野，很多人已经听过看过了。如果你读一点点神学，接受一点培训的话，一定会接触这些资料。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， 这是非常值得阅读的一本书，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基督徒去阅读。如果你要宣教传福音，你要做宣教士，一定要阅读这本书。阅读布什的十四十窗口 The Move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1040 Window。 第三，温特的十个时期与布什的十四十窗口对你的宣教观有什么影响触动？第四，恐惧感与危机感有什么不同呢？如何在危机当中不恐惧呢？我们可以有危机感，但是没有恐惧。百万中国人的灵魂和一个宣教士带领100人信主，对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什么触动？第六，你如何参与本教会的宣教，本教会的福音事工，外教会的事工呢？包括短宣、长宣、网上、线上的福音事工呢？你知道要带多少人来教会团契，参加福音大会，参加布道会、培灵会，才能够领一位信主吗？ 这从带领人进入团契开始。如果我们可以带领人进入团契，我们就有希望带领他们来敬拜，带领他们来敬拜，带领他们来读经，带领他们来认识主，认识神的话语，带领他们信主。你如何在今年的福音事工当中有新的计划呢？当我仍然在美国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特会，这个讲员是非常非常有影响，非常棒的一位讲员。之后我上去跟他对话，他知道我是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。我在美国改革宗长老会寻求信仰、受洗、服侍，后来直到我出来，他对我讲，改革宗长老会在19世纪、18世纪非常有影响，对宣教非常的有影响。我也知道他们去了印尼，在印尼有非常多的宣教的事工，有很多的果效。但是他说，后来你们长老会，改革宗长老会，你们退后了，你们的福音之火灭了。当时对我有非常大的触动，我们的福音之火灭了，我们没有能力了，我们没有感动了，我们又没有激情了，没有激情了。如今仍然是这样，我很遗憾地讲，仍然是这样。我也很感恩我能够从改革宗长老会来到宣道会，我发现宣道会不一样，宣道会有福音的火，这个火还没有灭，虽然已经不太旺了，比较危险了，我们都烧过火吧，你知道快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？但是我感受到神在宣道会当中的工作仍然在进行，在这个教会，在一些教会里面仍然在进行。我知道你们教会的历史，我知道你们教会的经历，我也知道你们所走过的路程。虽然王牧师已经离开，但是我相信神的工作，神超自然的作为在你们教会没有停止，也不会停止。只要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，继续来服侍，继续来见证，继续来彼此相爱，继续来持守这个福音的意向，我们这个教会会不一样，会对末日万民福音的事工做出杰出的贡献。你们想，20年，我们这一生50年，当我们结束人生的时候，你希望其他教会、其他宗派如何评论、看我们宣道会吗？他们会评论你们的福音火已经淡了，已经灭了吗？你希望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如何来审判、评估我们宣道会，作为宣道会会员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信仰吗？你希望主如何来审评、审估我们的事工呢？希望大家持守我们宣道会的 DNA。持守从开始，从圣灵而来的火，一直燃烧下去，牺牲给我们的下一代，牺牲给下一代的下一代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爱子福音，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传给我们这一代。如今，福音的接力棒，福音的火炬，已经传到我们手中了。主啊，让我们受焚烧，让我们受激励，而不要不冷不热的来承接这个火炬、这个接力棒，挑动我们、激励我们、燃烧我们、焚烧我们、差遣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，在新的一年当中，让福音的火来焚烧我们，跨出脚步，在本地、在外地、在近处、在远方，为主做见证，为主传福音。因着我们的事工，让宣道会光荣的传统能够持续下去。我们这些华人的后裔已经领受了极大的祝福，如今我也相信福音的使命应该要从我们华人的群体、华人的基督徒传向外族，包括日本人，包括穆斯林，包括佛教徒。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年轻人有这样的心智，不仅在这里敬拜侍奉团契赞美，而是在更需要的地方，福音最少 听闻的地方，能够做见证，祝福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学校，在这样的群体当中，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产生影响力、爆炸力。我们这样的共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。